陈志仪藏身东南亚，二把手非法吸金$8亿，官二代揭越失踪八人黑幕。许成刚教授警告，中共有50万间谍，高市早苗武力攻台可看作日本生存危机。日本经济新闻，习重大变化，日水产首次向中国发货。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11月8日星期六，下边是详细内容。太子集团董事长陈志遭美国通缉，目前疑似藏身东南亚，一旦被定罪，他将面临最高40年的监禁。二把手胡小伟2016年曾利用私人服务器非法运作网上游戏，热血传奇，不法获利$8亿多。据了解，台美2021年合作立案调查太子控股集团，风声疑似走漏。处事谨慎的陈志察觉遭监控，为了降低被揭露风险，出入境时避免常规航班及热门航线，并减少以个人名义订票。目前台美判断陈志仲留在东南亚，不排除在柬埔寨。台湾国安单位掌握胡小伟和中共军队关系匪浅，2016年介入非法吸金案件，主要是利用未经授权非法设置的游戏服务器洗黑钱，表面是游戏公司，实际为金流转移或诈骗掩护，且多与博弈网站、币商、虚拟点数交易串联，和太子集团诈骗洗黑钱手法一样。胡小伟在当地遭到逮捕72小时，即有北京高层官员下令释放。台湾媒体认为太子控股集团有中共高层介入，从中牟利。胡小伟曾多次低调来台协助太子在台的公司运作，管制23家空壳公司及公司机构公司。10月14日，美国纽约东区联邦法院公开了对陈志的刑事起诉书，指控陈志创办太子集团是亚洲最大的跨国犯罪组织之一。陈志及其集团在柬埔寨全境建造和营运了至少10个专门用于诈骗的园区，这些园区如同监狱，禁锢住被诱骗来的劳工，诈骗所得资金则通过比特币矿场、控壳公司和网上赌博进行洗黑钱。太子集团在30多个国家营运多家企业，并通过香港的控壳公司代理银行户口，将在诈骗园区取得的资金转往塞舌尔、新加坡及开曼群岛的离岸公司机构。陈志目前下落不明，一旦被定罪，他将面临最高40年监禁。据柬埔寨知情人士透露，10月陈志在欧洲，由于担心在当地被捕，陈志跟住逃往亚洲，目前有可能匿在中国、香港或者柬埔寨境内。据彭博社3日报道，中国福建出身的陈志和柬埔寨当权的洪森家族关系良好，2022年在首都金边东协峰会上，时任总理洪森仲将刻有太子集团皇冠标志的奢华手表送给美国总统拜登等各国领袖。这枚手表镶有25粒宝石，和其他礼品总计价达到$1790，大约5.5万台币。太子集团相关的146个个人和公司机构都被列入美国财政部制裁名单。陈志名下价值$150亿，大约4600多亿台币的比特币受到查扣。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访问学者西姆斯指出，太子集团因为可以在香港、新加坡这类地方公开转移资金，先获得发展更加茁壮。陈志在新加坡扎根，2017年他花费4000万新币，大约$9.5亿台币，购置多间豪宅。2018年陈志在新加坡设立家族办公室，陈志另在新加坡购置仓库用来储藏 获当地政府免税的茶叶、雪茄和威士忌。新加坡警方在当地就查扣超过 1.15 亿美元资产，冻结了一辆游艇、11辆跑车、很多名酒等奢侈品。有知情人士称，陈志已婚有三子，都在新加坡生活。除了主要活动的新加坡，经台湾控方调查，陈志2019年4月到11月期间，在台湾购买18笔不动产，包括台北豪宅大楼、和平大院的11户和48个车位，再加上兰博基尼、法拉利、劳斯莱斯、保时捷等26辆名车。陈志玲在香港掌控超过3000亿美元资产，大约 9.2 万亿台币，涵盖上市公司和商圈房地产。陈志身为两家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分别是建筑工程公司智浩达控股及新加坡机电服务公司新集团，两家公司市值总额1400万亿美元，大约 4.3 亿台币。目前这两家企业都被列入美国制裁名单。陈志还在英国伦敦坐拥价值 1.32 亿美元，大约41亿台币办公大楼，位于旧金融区的中心，这些地产都已被英国查扣。另外，据美方诉状，陈志还租借了太平洋岛国北流一座小岛，建立度假村。我知道有很多朋友和我一样，日日对着个 mon 看新闻。那你对眼有没有觉得很累、胀痛，甚至有时累到眼睛撑不开呢？作为一名主播，我非常能够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日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青花素这些天然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而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这些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进一步了解。好了，现在就继续我们的新闻。10月份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可见大量失踪人口寻人消息，有寻人博主发消息显示，仅在10月份的22天内就失踪了107人。中国有发达的天眼系统，为什么失踪的小孩子找不回来呢？江苏省富二代 Eric MY 曾被安排到中共体制内工作，他向大纪元揭露了中国青少年失踪的真相。 Eric 表示，他处理过几个失踪案件，譬如学生丢失，家长去派出所报案，派出所一般不受理，或者受理之后一直找不到。按照正常的办案程序，这个学生就算被送到天涯海角都可以查到他在哪里，因为中国的治安监控录影镜头太多，几千万个想查就可以查到。只要他有相片或者名字，天眼自动核查他的位置，全国所有录影镜头都在这里监测，不出五秒就可以找到这个人。真是的，为什么找不到呢？都是被割了器官，这种事确实是真的。我们出于同情，请示领导讲，我们要不要查一下天眼，看一下？领导就不给查，法制办不准许你查，你怎样查呢？如果查的话，我们要担责任的。 Eric 表示，因为这个疾器官主体就是政府，正常报请上级审查批准肯定可以查。譬如30几岁、40岁精神有问题不见了的就可以查，学生绝对不准去查。青少年的器官最值钱，青少年的器官最健康。 Eric 叹道，中共号称有1亿党员，就要有一定比例的正常人来去供养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主席汪志远讲，在中国共产党曾多次发动残害人民群体灭绝运动，譬如三反五反、反右运动、 十年文革浩劫、六四天安门事件坦克镇压学生，以及近26年来对法轮功学员推行的群体灭绝式迫害，特别是中共操控整个国家机器和资源，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誉为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这场罪行延续到现在，历时26年仍未停止。更可怕的是，活摘罪恶已经蔓延到整个社会。近年来，妇女及小朋友失踪事件频繁发生，大中小学生离奇失踪的报道不时出现在媒体和社交平台上，数字之庞大令人震惊。11月5号，抖音博主牛哥转播正能量发出10月2号到10月17号部分失踪人员名单，名单密密麻麻。据影片显示，10月2号到17号16日一共失踪了77人，10月20到21号两日失踪11人，10月24到27号4日失踪了19人，亦就是10月份22日里边共失踪107人，其中绝大多数是小孩，年龄最小的5岁，亦有多名成年人，年纪最大的56岁。令人震惊的是，河南一名40岁的母亲和5岁的幼子同时失踪。10月22号，抖音博主红江抖音寻人发出消息，黑龙江哈尔滨市23岁女生徐佳哲10月15号失踪，24岁男青年刘汉文10月14号失踪，两人到现在未归。双鸭山35岁男子蔡畅10月3号失踪，下落不明。黑龙江上智市五中高三女生刘多佳于10月26号晚上自习途中失踪，11月6号人找到，但人已经去世，原因被封锁。11月5号湖南岳阳24岁女子刘佳出门散步失踪，湖南怀化33岁男子蒋卫华送快递失踪，成都四川33岁女子只是去一趟公共厕所亦失踪了等等。英国情报五处在2024年和2025年间多次公开警告，中共情报活动已达冷战以来最高水平。政治经济学家许成刚教授在接受美国思想领袖节目采访时曾表示，和一般权威制度不同，中共自建党起就继承了苏联的制度基因，全面监控军队、法院、立法、金融、土地和媒体，甚至渗透到民营企业、外企等。许成刚教授警告，西方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多次被中共迷惑，从对国共内战的误判到天安门事件后的幻想，再到推动中国加入 WTO， 皆助长了中共的力量。现在中共带来威胁远超当年苏联，如果民主国家不能够认清其本质并采取必要措施，将面临难以估计后果。安全分析师波雷拉分析指出，中共情报机构规模庞大，人数高达50万，比很多其他国家更有能力展开更大规模的间谍工作。中共情报机构首要任务是确保共产党继续执政。科雷拉说，这些间谍与其说是窃取机密或者获取讯息，不如说是操纵政治辩论，安插亲华人士担任要职，以其在各种问题和世界问题上持有亲华观点。中共国内出现的意见人士最了解中共，所以中共一直热衷于监视他们，并对他们进行跨国打压，被骚扰和监视的事件报告亦都日益增加。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号在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被问及台湾有事是不是属于存亡危机事态，他强调台湾有事已进入极为严峻的局面，必须假设最坏情况进行应付。朝日新闻报道，高市被问及台湾海峡如果被海上封锁，哪种情况会被定为存亡危机事态，他表示 如果对台湾发动武力攻击，并以战舰实施海上封锁，同时采取其他配合行动时，就可能构成存亡危机的事态。他进一步指出，譬如美军为解除封锁而前来支援，但被其他武力行为阻止等行为，亦在想定的范围之内。报告指出，高市暗示美中在台海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如果只是布设民间船只，造成航行困难之类的情况，高市表示，他认为尚且不会构成存亡危机事态。但如果在战争状态下的海上封锁，伴随无人机出勤等各种情况同时发生，那就可能有不同的判断。高市补充说，实际发生的事态将根据具体情况，由政府综合所有情报作出判断。如果发生武力攻击，那就极有可能被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报道指出，依日本的安全保障法制，即使日本未直接遭受攻击，只要与日本有密切关系的他国遭受武力攻击，而政府认定此举威胁日本的存亡，即可视为存亡危机事态，自卫队就能行使集体自卫权。高市的答辩意味着，如果中共对台发动海上封锁等行动，政府可能视情况将其认定为存亡危机事态，并许可自卫队具备实际行使武力。海南大学副校长陈文甲说，台湾因其地理位置、海上交通枢纽地位及所处的美日安保架构，一直被日本视为日本安全防线的伸展。这一次高市早苗首相明确指出，一旦中共动用军舰封锁台湾，并伴随武力行动，甚至阻止美军支援行动，就可能被视为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这番讲法不单止比历届政府更为明确，亦意味着日本已将台海局势视为极具现实性的军事情景。高市首相的立场和过去麻生太郎、安倍晋三等前首相提出的台湾有事即日本有事一脉相承，并进一步走向制度化，尤其是高市提及无人机、海上封锁及干扰美军等综合型威胁，正呼吁日本最新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中对灰色地带形势不断扩大的警示。日本这个礼拜刊报道，高市上月底和美国总统川普会谈时，曾花了不少时间向川普讲明台湾问题，因为他在私底下的游说才能够阻止中共党魁习近平在美中峰会提到台湾。表面上看，川普总统在美中峰会上全程未提及台湾，外界自然形容解读为美方忽视台湾议题。不过根据日本方面消息，这个其实是高市早苗首相事前游说的成果，其战略意味相当重大。首先，高市首相的目的不是被台湾从议程中消失，而是要避免习近平在会谈中主动设定反台独、推动统一进程等政治框架，那就迫使川普作出不利于台湾的表态。这一点在中共以取消稀土出口限制作为交换筹码的背景下尤为关键。所以高市首相介入具有实质性战略意义，他成功确保了美中峰会不会出现任何对台湾不利的政治结论，同时亦维持了美日联手应付台海局势的战略节奏和主动权。习近平近期借由前往南韩出席亚太经合峰会，和包括美国总统川普以及日韩等国领导人会面。日本经济新闻亚洲撰稿人中泽克尔指出，习近平和过往战狼式强硬态度相比，明显有所软化，所以推测中国经济发展不尽理想，似乎是令北京态度有所转变的原因。中泽克尔于6号刊出的专题文章指出，习近平这次出访南韩期间， 和美日韩等国领导人会谈风格明显不同。在和川普会面之前，习近平就已对地点的选择作出重大让步，同意在釜山金海国际机场附近的空军基地内进行对话。专题文章指出，由于在韩战爆发初期，釜山曾经是南韩以及美国所领导的联合台湾军队最后的据点，且北京和美韩更在韩战中属于敌对势力，所以北京领导人踏入南韩军事基地和美国总统会晤是过往难以想象的画面。另外，由川集会登场前，川普在10月29号和南韩总统李在明会面时，对南韩取得技术展开核动力潜艇建造计划表示同意，事后就没有任何中共官方媒体进行批判一事，似乎亦展现出北京立场的软化。中泽克尔表示，如果南韩拥有打击能力可覆盖东海区域的核动力潜艇，对于中共将会造成极大威胁，且中共军队在太平洋区域的行动亦将面临一定程度的威胁，所以川普对南韩核潜艇开绿灯必然使习近平震惊。不过这次情形发生在川集会登场之前，习近平仍然按计划进行会晤，且北京以及中共官方媒体都并未就事件发出强烈信息，似乎凸显中国国内政治压力沉重，使习近平无法理直气壮回击。中泽克尔认为，习近平作为明年亚太经合组织的轮值主席，肩负推动区域经济发展重任。此外，他亦同被视为对中英派刚上任的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似乎进一步凸显中国有意维持同日本、南韩等邻国的友好关系。日本农林水产大臣铃木宪和在7号表示，5号日本已向中国出口了6吨北海道产的冷冻扇贝，预计10号还将发运600公斤清心原产的盐渍海参，这个是时隔大约2年后恢复水产对华出口。亲爱的朋友，辛苦一年，年中想来一趟真正放松的旅行吗？我们推出10人以下精品小团，不赶路，高品质服务，令到假期回归美好。热卖经典路线8日台湾人民环岛游，12月10号到17号从台北出发，逛台中、日月潭、阿里山、台南、高雄、花莲，包含一晚温泉酒店。7日日本温泉游，12月17到23号东京富士山、京都、奈良、大阪，包含2晚温泉酒店。单独报名或无缝连接15天双岛游，玩得更尽兴。期待高质感旅行，结交好友吗？名额有限，快点拨打北美电话855-955-5227，或者邮件2026年行程已开，快点订阅啦。红潮秘闻的报道就到这里，跟住在美东时间9点钟还有今日头条，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支持，再见。